你信唔信啊？一个普普通通嘅中年男人喺河边发吽逗，居然会引起十亿次嘅围观同埋几百万人嘅痛哭。而同一时间，全网正在雷厉风行，疯狂封杀散碎呢两个字。为乜中国嘅老百姓连发吽逗都成为一种奢望？当你攞住4000蚊嘅微薄月薪，竟然被夹硬抽走三分之一，去供养攞过10000蚊退休金政府机构入面嘅权贵嗰阵，你就会明白，咁根本唔系乜嘢经济寒冬，而系一场针对普通人嘅食人唔掠骨嘅惊天骗局。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在2026年的今日，一条没有任何剧情、没有任何特技效果的短片，居然在网上狂揽了10亿的播放量。条片入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士，他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去河边钓下鱼，去公园晒下太阳，坐在屋企发下吽逗。就是这条发吽逗的短片，下面居然有几百万条评论，无数人中话睇睇下就流眼泪。点解？因为喺呢个中年男人嘅沉默入面，隐藏住今日全中国几亿老百姓最深切嘅疲累同绝望。我哋先嚟讲下呢一个极之心急嘅故事。就喺几日前，网上有个1991年出生嘅啱啱足35岁嘅姑娘发咗一个贴纸，佢失咗业，瞒住屋企人，下昼一个人去公园散心，结果旁边有个路过退休嘅阿姨顺口问咗佢一句：咦，后生女，日头点解唔翻工？呢个姑娘个心好酸，唔敢话自己被裁员，唯有话喺屋企休息。结果你估下点？佢啱啱一转头啫，就听见嗰几个阿姨喺背后细声话：后生摇摇就唔翻工，而家啲后生嘅真系挨唔到苦。听到呢一句说话，嗰位姑娘立即就喊出声：各位朋友，咁叫做挨唔到苦吗？咁叫做走投无路啊！而家网上有一段说话红爆全网，简直系字字血泪。100万个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你们就嫌多。900万个初生 BB 出世，你们又嫌少。35岁行出去找工，人家就嫌你老。而55岁想退休，就嫌你太后生。这个社会到底想怎样？那不是职场歧视，那分明就是80后、90后在现在中国真实的生存困境。好多人话搵唔到正式工作，大不了我就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做自媒体啦。官方唔系日日吹捧灵活就业嘅咩？咁谂你就真系太天真啦！灵活就业呢一个资金池早就干塘，而家真实嘅情况系做自媒体已经膨胀到2亿人，网约车司机多到一日等10几个钟头，连车租都赚唔到。知名博主 Mr. 孙宁预测，今年下半年之后，98%的自媒体将会永远无法养自己，80万大 V 追不上网约车司机的收入，近一半的创作者将会在未来3年内陆续无公开，自媒体网红创造财富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有位网民就哭诉，讲出大家的心声。他说，你有没有见过半夜冒着寒风走几十公里，就是为了赚多几10蚊的人？你有没有见过打3份工赚到的钱连一日的开支都不够的人？我们的命运好像早就被写好，楼价永远比人工加得快。更荒谬的是什么？一个读了10几年书，辛辛苦苦拿到硕士学位的女仔，去面试新媒体销售员，对方傲慢地抛出一句：底薪3000，一个星期休息一日， 节日和假日放假不跟劳工法例做定不做。其实所谓的灵活就业早就人满为患了。今年5月29号凤凰网、东方财经好多间这些大陆媒体报道，自从去年外卖大战之后，随着平台补贴持续减少，外卖行业的人手过剩问题开始变得很严重。据行内统计，目前全国揸电单车送外卖的人接近2000万，不过实际上要应付每日平均大约1亿1000张单，只是需要大约400万个熟手外卖员，那就意味足足超过了1600万人入行，有到5个外卖员赚一张单那么夸张。大陆网民就慨叹，铁人三项，网约车、外卖、快递都饱和了。那就是为什么后生仔越来越不愿意结婚和生仔的原因，又扯又累的人生。讲完80后、90后的生存困境，我们再来讲一个现象。在中国，政府日日说怎样刺激社会消费，不过目前很多有公开的人觉得，为什么到手的钱会越来越少？最近一个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网友发帖，讲出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他说这3年来，他的人工名义上好像加了100多元，不过实际上到手的钱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每个月夹硬扣的5险1金金额越来越高。我们先来计一笔账，就会明白现在这个5险1金的比例高到有几离谱。每个人要交养老保险 8%， 医疗保险 2%， 失业保险 0.5%， 那加埋总共就要交 10.5%。 不单止这样，你的工作单位还要帮你孭多 25% 的统筹公款，加埋一起，即是说在你实际创造的劳动价值入面，有超过 35% 被官方夹硬抽走来交5险1金，1/3。如果是一个小城县，你本来每个月亦都是得那4000元的微薄收入，那就意味着每个月有1300元的真金白银直接拨入社保的资金池。这1300元是什么？是普通人的仔女下个月的补习费，是老人家不舍得买的血压药，是你每朝早上加只蛋但是又吞返落肚的口水。最惨的是，以前公司为了令员工拿多些现金，还可以按最低基数交，不过现在就不得了，税务部门搞了个金税4期全网监控，强行按实际工资来扣，一到每年10月份，上面大笔一挥，上调缴费基数，又要逼你每个月扣多几百元，咁就叫做食人唔掠骨。老百姓实会问，我哋每个月夹硬被扣起嘅血汗钱，到底供养咗边个？这个答案足以令所有苦苦挣扎嘅打工仔彻底崩溃。网上就流传一个睇到人好心酸嘅数据，喺中国每个月攞过10000元养老金嘅人，竟然比每个月赚过10000元嘅人足足多了成150万人。不过最心酸的是最后那半句，月薪过万的人同养老金过万的人往往都是一家人。那就是中共几十年来刻意制造的养老金双轨制造成的结果。一位网友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位老人家当年在职业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去国企和政府机关工作，成世人翻工就是喝茶看报纸，现在退休了，每个月风雨不改拿10万元退休金。不过现在的大学生一毕业就等于失业，找不到工要去送外卖送快递，搏晒命搵食，到他们老了那阵可以拿到多少钱？可能连1000多百都没有。外卖员搏晒命供仔女读大学，点知仔女一毕业转头又是去送外卖，预计迟些工作环境仲惨过现在。 相反，那班在政府机关入面攞过万元退休金的人，他们的仔女依然霸住政府机关入面的高薪厚职，阶层完全被锁死。今年五月，经济学家刘世锦提出，与其大搞基建，不如帮中国1亿8千万的农民加少少养老金，就被网民疯狂嘲讽。老百姓晨早就睇透，想叫呢班政府机关入面的权贵将吞咗落肚的肉呕翻出嚟俾农民，简直是痴人说梦。随住养老金呢个资金池越嚟越见底，加上后生仔唔想生细路的人口危机，同埋成个社会进入人口老化时代，买养老金变成一笔越嚟越唔划算的投资。当后生仔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他们的绝望感终于要找出口宣泄了。结果在今年七月，中国网络就出现了一个极之荒诞的现象，散碎的崛起和覆灭。过去几年，中国网络的男女对立真是斗到水火不容，女网民喜欢互相称呼做宅美，即是姊妹的普通话谐音。而去年七月，大批男网民为了对抗这股女权声音，就发明了个相反词，散碎来自称。这个称呼是将宅美拆开变成宅的相反词散，和美的同义词碎，即是散落各地的靓仔。而另一个讲法，散碎的普通话谐音是英文的 sunshine， 代表阳光男士。他们甚至将8月3号定为是男士的新双节。这件事搞到有几大，就连外国媒体经济学人和联合早报都留意到，专登发表文章报道中国男士的愤怒。不过最离奇的一幕来了，过了不够两日，散碎和男性觉醒这些字眼突然被抖音、微博和小红书全部列为敏感词，全面封杀，简直是连根拔起。为什么会这样？中共的维稳机器到底怕什么？一位40岁的咨询顾问一针见血讲出了真相。他说中共用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制造出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多万的畸形社会。现在他们又用挖空6个荷包，即是用尽两边父母和祖父母的积蓄，这些高楼价加上得那3-4千元那么恩的人工，彻底摧毁了后生仔结婚拍拖的观念。但后生仔结不起婚，养不起下一代，成肚怨气。而北京当局就将中国男性的愤怒引到去女性身上，靠挑拨男女对立来转移自己政策失误的视线。中国男性不敢反抗这个制度，就走去闹女性，将责任推晒给女性和所谓的境外女权。只要你们班老百姓还在低层互相厮杀，为了几十万的礼金争到头破血流，那上面班垄断晒所有资源的权贵阶层就最安全了。而他们之所以雷厉风行地封杀散碎，绝对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而是因为中共的神经极之脆弱，他们怕任何形式不受官方控制的群体认同。就算你纯粹只是为了自嘲，就算你只是想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只要你们聚集一起有了共识，在中共眼里面，这个就已经是对独裁政权的潜在威胁，必须要扼杀在摇篮之中。各位观众朋友，当我们将这一件件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关联的事串在一起看，那个在河边发吽逗的中年男士，那个在公园里面喊到很凄凉的35岁女仔，那张被扣了1300元的社保粮单，还有那个被全网封杀的散碎，一幅残酷的画面就已经清清楚楚 摆喺我哋眼前。中国绝对唔系乜嘢简单嘅经济唔好、经济下行，而系一个庞大嘅奴隶主正在对住班奴隶进行最后嘅疯狂渣压。正如自媒体人曹操说所讲，中国存在一个不是生产，不过就掌握咗主要资源同埋享受优质生活嘅庞大权贵阶层。如果呢一种寄生结构唔改变，真正落手落脚做嘢纳税嘅老百姓只会得到越嚟越少嘅回报。当底层嘅后生仔连发吽斗都成为一种奢望嗰阵，这个社会的动力就已经被彻底抽干。一个靠讲大话和暴力维持榨干底层来供养特权的体制，迟早有一日会迎接总爆发，欠债终归是要还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